佛说是你不羞耻你还不知道啊，那我怎么我做的什么事要羞耻啊？他说你在杀父娶母为你的冤家呀。他说什么，那个鸡就是他的父亲，使他的父亲去世就变成鸡了啊。他的母亲啊，原来去世之后很爱他的儿子，转过来又投身到这地方做了他的媳妇了。然后他生的儿子恰好就是他的前生的冤家对头了，就是这个家庭可不是杀父娶母喂养冤家吗？这婆婆们听了还是不相信，不相信佛就用神通借神通道言给他。这婆罗门一看果然是啊，这个吃的鸡是他的父亲，旁边的媳妇是他的母亲啊，这个抱着这个怀里的宝贝的儿子是他冤家对头。你看这就是众生的生命心态啊。所以无量劫的父为父母兄长，这里面恩恩怨怨反而冤是从亲里面出来的啊。但是一转身啊，比如今生人的身体转为畜生的身体，或者畜生的身体转为人的身体，他的心不一样了，他前辈子的事情全都忘了啊，忘了，这个心就迷失了，古墨了啊。相互之间你再亲密的人，你转身之后各不相识啊。所以他坐岸上的鸡，吃的那么很鲜美的鸡，他不认识就是他的父亲啊。这么一个这个亲爱的妻子是他的母亲啊。众生幸好都不知道宿命通，都有宿命通的话他根本就不敢娶老婆哟，还能娶吗？啊，所以各不相识啊。所以你就认为这些动物的生命就是低劣的啊，你就杀害它的生命来养自己的身体啊。你杀这些动物就等于杀多生多劫的父母眷属啊。所以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只有佛才说得出来。佛是限量清净看到这样的一个业缘关系哦，天眼通宿命通哦啊。那么我们没有这些神通看不到啊，再加上我们的身体离不开地支火风四大啊，动物也是地支火风四大，你杀动物的四大就等于杀自己的原来的身体，你的元素构成的元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杀众生就杀自己的故身啊。啊，佛在经典当中再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他未来必成佛国哟。所以普贤菩萨是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特别要知道的不仅是礼敬过去佛现在佛，尤其要礼敬未来佛。那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哦，不仅是一切人道的众生，乃至冤非鸾动的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你修普贤行愿是要以这样的大平等心来恭敬未来佛啊。所以古代的高僧大德都给我们做榜样，他走路碰到蚂蚁不仅不会踏杀他，甚至也不会跨过他，都会绕道走，对蚂蚁绕道走恭敬啊。人家问你为什么要绕道走，他就说这蚂蚁啊，蚂蚁未来也要成佛，说不准他比我提前成佛，我还要盼望他来救度我，我怎敢跨他而过去呢？这就是把礼敬诸佛 表达出来了。啊，那么《法华经》里面常不清菩萨，他给我们示现的，他作为一个比丘，他能向四众人、四众弟子顶礼，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只要见到人就顶礼，说一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就是说这句话。那么这些真上慢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看到他就很讨厌他，你凭什么跟我们受记呀？你有什么本事啊？去就去，给我去远一点，啊，就谩骂他，啊，甚至拳打交替。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常不净菩萨仍然还要顶礼，啊，于是在他脚踢不到，啊，棍子打不到的地方，远的地方来顶礼，说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啊，他一辈子就做这样的一个修行。也不诵经，也不做什么啊，结果在临命终时得到这个寿命啊，寿命又增加了很多年，又听到了威音王佛的这种原来讲的《法华经》啊，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这时候这些四众弟子看到他得到大神通、大辩才，才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在向他忏悔啊。虽然忏悔，他打骂常不净菩萨的恶业下的地狱。啊，虽然下了地狱的报经之后，以后又碰上了常不清菩萨，跟常不清菩萨来修学佛法啊，所以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这些打骂过这些常不清菩萨的，就是法华会上的这些受记的声闻。你看，这些你看常不清菩萨，他就在修这样的一个礼敬诸佛的法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教的终极的真理之后，我们确实要为这些冤愤难动的众生要升起这个平等心啊。所以一个初发心的菩萨看到这些冤愤难动的众生啊，一定要去救他啊。如果你不救他，是犯了菩萨戒啊。如果万一救不过来，你还要心念口念发心，等我成佛了，等我有能力了，我要救度你，你还得至少要把这个信念发起来啊！也要劝这些众生，你们也有佛性，你要念佛，你要皈依三宝，哎，要跟他这样去做啊。所以这些众生未来必成佛故，必成佛，我们要报答佛恩，对佛供养几世都来不及，对这些佛做父母之想，要有恭敬心、孝顺心啊！我们恭敬孝心都来不及，怎么敢忍心去杀他们呢？如果杀他们的生命，就等于杀未来佛呀！啊，杀未来佛，你看出佛身学都是啊，五间的恶业，你杀未来佛，这个恶业将有多沉、多深重？这可不是很害怕的一个事情吗？啊，可不惧福啊！所以这个佛教提供的这些一切众生是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佛。这两个观念如果能够他彻底的接受、信受的话，马上他的行为就会改变。他不敢再吃了，他不忍心吃了，他绝对不再去吃了。好，请看下面。绝经杀伤之人，不事先因，为亲之时，于逆境中多生违逆，从亲起怨，从怨结恨，怨恨连仇，事事不失，于是相生相杀，辗转不已，如比海潮盈亏往来，不能制止，损彼曰己，可不痛伤？故梵网经中即尽自杀乃至教他方便赞叹四咒等杀，即因缘法业皆自令永断，此佛成教戒也。 我若不执相吞食者，则必令彼田猎于捕恶求之人辗转之多，使水陆空行一切众生长窜无地，财入其手，毛羽鳞甲一时毁伤，哀声未绝，便供食啖，或益他物以养物体，岂知一切屋内怕死贪生之心本与我同，若人知是先亲同断杀业，亦能全夫孝道。今云孝名为戒，即戒杀为孝也。好，先看这一段。俗可感慨的是，今天对那些鸢飞乱动的生命伤害杀害的人，是不了解这些众生跟我们生生世世的因缘关系啊。那么作为六亲眷属的时候啊，常常相互乖违啊，这个生起怨恨之心啊。你看为什么这个家亲眷属啊，六亲里面真正和平的家庭很少，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矛盾。这矛盾作为亲属之间一定叫不疏怨，要相互谅解，相互珍惜这样的亲缘。但往往由于太近了，太随便了，哎，往往就为一些事情升起了怨恨，这个怨恨就积攒在内心，形成了仇恨啊。这个仇恨呢，一旦起来之后，生生世世就会碰面，一碰面呢，这个仇怨就会发泄出来啊，发泄出来，那么既然有仇怨，有一个渊源关系，他就会生在同一个时空态里面，或者做父母子女，或者做夫妻，或者做同事，或者做邻居啊，他一定要碰面，碰面一是有这个怨恨的关系，一见面就不高兴啊，一见面就要跟对方过不去啊。你看我们在人间很多就他就是这个情况，你莫名其妙对方就你是相互过不去，这都是生生世世的那种结怨导致的。那么今生你报了这个怨，对方他也接了这个怨，而下辈子他就也要报还来啊，你还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所以无量劫以来就辗转不已的相生相杀，就形成这么一个关系啊，就好像大海的潮啊，潮水啊，这个潮起潮落相互往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仇怨相杀的情况，它是业力的牵引，你是控制不了的，你是终止不了的啊。这种家族的仇恨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孙子，孙子哎，这家族的仇怨他也生生世世不能终止啊。所以了解这个，看看一些众生啊，到了一个畜生道里面啊，再想想自己，说不准下辈子也成了畜生道里的一员啊。现在我们有力量去杀这些畜生，下辈子我们自己变成畜生，又被这些转为人的畜生所杀，你说说这不是很痛伤的一件事情吗啊。当你杀众生的时候，是由于他想喊喊不出来啊。啊，但是他内心的怨恨积得多深呢？你杀的时候他只有闭上眼睛呢，或者狠狠地瞪你一眼把你看清楚啊。 啊，看清楚下辈子就认得清楚，就是你啊，这个逃不掉的啊。所以临命终时那个怨恨的一个眼光，你就麻烦了，照相机把你定格了。好，所以你看《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菩萨戒你看大乘菩萨戒，首先把杀戒放在第一。你去体会一下大乘菩萨是多么重视慈悲心。啊，一个菩萨自己的生命都要献给众生，你怎么可能去杀众生的生命呢？你杀众生的生命，你就是破了菩萨戒，你就没有菩萨的资格。啊，所以要自断，要禁止自杀。你自己亲自动手或者拿着刀杖武器去杀对方，你亲自杀这犯根本戒啊，波罗夷啊，还包括教他杀啊。你自己不亲自杀，但是你或者写封信，或者派个人传信，或者这个雇职业杀手啊。现在你看这个现在人想威胁对方都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你不要跟我过不去啊、哦！现在我雇个人杀人就是5000块钱，你要注意一下啊、哦！就是这样威胁人了啊。所以这些就是教他杀，你教他杀罪孽就是这个教的人啊，你的责任主体是不能推脱的。再就是方便杀啊，方便杀就是你起了杀心，有种预谋做杀前的方便啊啊，或者把人绑起来哦啊，或者这个指示道哦啊，或者设一个什么坑哦啊，这些都叫方便杀。还有这个赞叹杀，赞叹杀人家本身就没有想自杀的念头啊、这时候呢你就说哎呀这个赞叹人家，你的功德很大呀，如果你现在自杀你可以到天上去呀 啊赞叹杀。还有这个随喜杀啊，随喜杀就是他可能是有自杀的念头，但是还自己还下不得这个手，这时候他就在旁边怂恿啊，怂恿让人家完成这个自杀的过程啊。这种人心也是很恶劣，但这种人一做马上恶果就会现前啊。原来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寺院里面那个人，那个一个中年男子，那已经是精神错乱啊，在那里讨饭呐、啊，这个怎么是很可怜的样子。结果我问这个人在寺院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一个属于随喜杀的范围。人家那个邻居两小口吵架，那个妇女呢就想这个吓唬吓唬她的丈夫，就要喝滴滴威啊，和弟弟威可能是那也并不是很想死，气上的呢就喝了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位老兄在旁边看着呢，说你要喝就喝完了，喝那么一点点干嘛呀？他在旁边说的。这个女的这个时候这哪能经得过这样的怂恿，就咕噜咕噜全都喝下去了。一喝下去就送到医院抢救，没有抢救回来，当下就死了。就在这个妇女死的当下，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中年男子就神经错乱了啊。他甚至他会有时候会描述，等他清醒了他说哎呀我的头顶就有黑云压到啊，有个很黑云压到，这不是要找他的麻烦吗啊。本身人家并不想死，你在旁边鼓捣，你可不是找死吗？是吧？这些东西，你这个杀意很重的啊。还有四咒杀，就是用种咒啊，比如起尸咒， 都把这个尸体死亡人啊用个咒提起来，然后给这个尸体一个指令，你把谁给我杀了啊？这个尸体把哪个人杀了，那你这个杀人的主体责任还是这个咒啊，咒的人啊，这些等等，这个杀人的这些方便，杀人的方法啊，即啊杀因杀缘杀法杀业。啊，杀因就是有杀人之心，啊，这个杀缘就是有种种预谋方便铸成杀人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杀法就是或者你用刀去杀，用剑去刺，用这个啊用火坑去那个，或者用毒药啊，或者用咒术等等，这就是杀法，啊。这个杀业就是通过你前面的杀心和种种预谋和你行为的实施，让这个人的生命终止了，命断，这就杀业，杀业成就啊。那这个治这个戒，无论是杀因杀缘杀法杀业，就要从你的根本上治断啊，永断啊。所以佛的大慈悲，佛是大圣人，光治这条杀戒就是圣中之圣了，因为一切众生他都有以强凌弱的残忍之心，他容易走向杀业的道路。这就是人类以来为什么战火连绵的重要的一个心理啊，所以佛就要制断这个。你能够奉行杀戒，就是对一切众生最大的布施。你奉行杀戒，一切众生的生命在这个持戒的人旁边得到生命的安全啊！因为一切众生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哦，他也可能爱他的财富，爱他的女色，爱他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些爱的东西如果不能兼得的话，你看他要破财救命啊，不要辞官救命，甚至把自己的妻子不要，要救命，最重的还是他的生命啊，所以最重的是他的生命，你能救他生命就是最大的功德，你杀他的生命就是最大的罪孽嘛啊，所以就在这一点上要治这条戒嘛，把它作为重戒放在第一条啊，这就是佛的那种啊诚啊真诚的教诫啊。如果不止断这些跟众生之间相杀相吞食的恶性循环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吃肉就一定会这个使得很多亡哺动物的恶求之人就增多。你喜欢吃鸡，养鸡场就有了。你喜欢吃白天鹅，哎，捕白天鹅的恶人就来了，有市场啊，这个市场是你提供的啊。如果你不吃肉呢，那这些就没有市场，他就不会去捕杀呀啊。所以一切杀生里面，你吃肉的人是占了一半的，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亲自杀你就可以自在的啊。传统社会那些杀猪的人，他常常会这个杀猪之前都要对那个猪说四句话啊，说这个揪的猪的耳朵，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啊，他不吃我不杀，你向吃肉的人去要债啊，是啊，那么。虽然吃肉的人是有债，但是你为了钱你就杀，这个债务也是逃不掉的啊。所以我们你吃肉就加入了杀业的范围，你吃肉就使一切水中的游鱼、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这一切众生就逃窜无地哦，没有地方可逃哦，因为人太厉害了啊，他在水里面用那个大网一捕捞，现在据说有种种高科技 啊，都能够知道这个哪里有剩余，那种啊，这个看得很准，然后这个一捕捞都是一网打尽，啊，那你这个陆地上的，它也有种种的先进的方法，它到哪儿去逃？逃窜无地，啊，只要落到人的手里，啊，那这个马上，你屠宰场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夜半，屠杀声呐、你每天清晨凌晨再就，如果有天眼看看这个一个地球，多少众生的生命，一时都是投手相离哦，血拼如注哦，马上这些东西就会送上早餐、中餐的餐桌上。那这些被杀的动物，那种哀绝的叫声，它是不中断的。那个猪，你看它笨笨的，要逃命的时候，那跑的比什么都快啊，非常敏捷啊！你看那个现在这个为什么屠宰场也要做一些人道性的屠宰？你不能，你杀这条猪最好你单独杀也好一点，他有时候就当着猪群的面去杀，所以杀一头猪，所有的猪就在那发抖，宰一条狗，所有的狗就是哀嚎，那第二个就会弄到自己身上来那个有个报道，一个羊。母羊被宰的时被宰的时候，那个屠夫想喝点酒，结果刀放在那个地方，等他一过来，哎，怎么刀不见了？刀不见了，到处找都没找到，最后才发现，最后才什么？是那个小羊看到他喝酒，赶紧把那个刀这个衔过来，就放在这个他的下面。他坐在那个刀上，这个屠夫一个最后发现那脚一踢，哦，刀出来了，你看看，这些羊的绝望这个是唐代有个许真心仙，他这个出家修道，就是他在这个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条。一头羊，那羊这头母羊呢，正好就在旁边就舔这个伤口，舔伤口呢，结果这个母羊就在舔它的这个羊羔的伤口的时候，也死了。这个许真仙拿这个两头羊的，把那个母羊一剖开，发现那个母羊的肠子都断了，节节断了，这下使他。大为震撼，这个母羊，这个悲痛它的羊羔的去世，竟能痛苦到肠子一段一段的。所以这个许真仙就当下放下屠刀，出家修道，他真的修成功，羽化升仙了，八载升天了，所以这些动物真的是。贪生怕死跟人一样但是我们不体会这一点呢，就是自心的去杀害来供我们餐桌上的饮食或者杀害这些动物的生命，来贸易金钱，来这个得到钱去买其他东西养活我们的身体要知道一切众生的。动物的生命，它的怕死贪生之心，跟众生、跟人类是一样的。如果能知道这些动物就是我们前辈子的六亲眷属，我们就要断这个杀业。断杀业就是对这些众生多生多劫的父母兄弟保全了孝道。保全孝道， 所以梵网经讲这个梵网界无量无边啊，然后梵网界的核心就是孝，孝顺两个字，孝名为戒啊，孝顺至道之法，你孝顺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法。那这个孝不是对这一世的父母的孝，乃是对多生多劫的父母孝，换句话来说，一切众生你要对他孝，你孝到极点可就不是成佛了吗？啊，所以能够戒杀就是孝的一种表达方式。好，请看下面文句。且彼屋内信具先知，必不择时，逃不择处，况夫天地宽国宽阔，亦有自养之处，今故不能自身，而两洽相执，必入人之手者，盖以先因不可逃耳。先因既不可逃，今因自当深思痛戒。倘或不戒，则彼此杀害之业，必如前迁入其内，亦安可逃耶？今云：假使百千劫，属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岂虚已也？故我世尊，满尽觉者，现向人中，于诸法会，以此戒杀之训，叮咛告诫，非不再三，且以此戒捏于足秤之手，于犯恨中，非不言切。又夫视线琉璃代王尽杀十种，佛亦头痛，即金枪之报垂戒于世，于使人知因果难逃，而同止其杀也，可不信乎？好，就是这些非亲走兽动物，它们本性上也具有提前啊预知的能力啊，当它知道生命有威胁的时候，它这种一切时一切处都要去逃避啊，它的逃避哦，那也是很巧妙啊。你看那些动物的皮毛，有时候它这个藏在什么地方，跟树木花卉的颜色都一样，你都看不出来啊。那个海里的一些鱼类，你它蹲在那里，你一看好像就是一块礁石哦啊，或者它就藏在那个礁石里面，跟那个礁石跟那其他融为一体，你都发现不了啊。还有这个动物，你海里的动物，那个如果碰到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它会吐出一种黑色的东西，一下子让对方看不到，他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啊。一切众生保护自己的生命的，他都有他的这个暗藏的武器啊。你看这个蜂蜜，他为了保护自己生命，他那个蜇人的那个针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他那个东西，他一蛰的人，实际上他也会死亡的。当他动用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很受到很大的伤害的，啊！但是他为了保护自己，哪怕同归于尽，他也都要把那个蛰人的那个针搞得非常犀利。也正因为这样犀利的东西，才使人不敢去惹蜜蜂哦。如果那么好惹，他早已这个生物就灭绝了。他也又用尽废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啊，哪怕同归于尽，他也保护自己，让你害怕呀。啊，所以你说这些动物保护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强吗？他也知道对方在什么 害怕在什么地方啊？啊，这都是先知哦，啊。那么天地宽阔，其实生物链各得其位，各得其属。其实人类在远古的时候是跟所有的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人也是动物当中的一员啊。但只不过是以后人所谓的进化到了他要吃动物的时候，叫茹毛饮血嘛，这时候你也对动物产生了杀心的时候，动物也马上对人张牙舞爪了，它都是相互感应的。如果你跟动物这个和平相处，没有伤害它的心的话，动物也会跟人笑眯眯的在一起啊。你看现在 有很多的动物，像麻雀啊，像麻雀这些东西是喜欢靠人生活的，它接巢啊，筑窝啊，因为靠人靠的人气旺，你就避免那些像吃枭啊、乌鸦呀、鹰啊这些东西对它的伤害。但是如果人比那些吃枭乌鸦更厉害，那人家这燕子啊、麻雀也跑得远远的，因为你人在都在伤害它。古代的人很淳厚，不会伤害这些东西嘛。列子就讲个故事，那个一个小孩子很纯洁，每天跟那个在海岸去玩耍的时候，海鸥就跟他在一起玩耍，或者落在他的肩上，或者在他手上，在他头顶上。那这个小孩子跟那个海鸥玩得很开心，因为小孩子那种淳朴的心没有一点杀气啊。结果他的父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回来告诉他的儿子说，你明天给我抓着海鸥回来哦，那我下酒哦啊，就叫他的小孩子要抓着海鸥过来。结果这个小孩子被父亲叫，就带着要抓一只海鸥的心到海岸上去，结果那个海鸥飞得远远的，不靠他。你看这个小孩子没有杀心的时候，海鸥跟他很亲密，一旦他有一念杀心，这海鸥都能感觉到的，不跟你接近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先知的范围啊。所以动物它在，特别是野生动物，它在那种天地之间有它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也有他的资源啊。那么现在他不能在天地之间找到得其所属自己生存的条件，正好跟人碰在一起了，这也就是孽力的关系，他也必定由于这个孽力关系要跟人遭遇，跟人遭遇，这就是他的恶业不可逃。恶业不可逃是他以前的孽因所致，但是现在我们人有主动性咯。啊，如果这时候我们能够戒杀，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生路；如果你不戒杀，你就把这些正好落到你手里的这些飞禽走兽啊杀了，供自己口腹之欲。那你等于是造了一个杀业，造杀业，这个杀业也会下辈子牵，把你牵引到，把人牵到动物里面去。那么那个长凡的动物的孽力呢？那个动物下辈子转为人，你下辈子转为畜生，哎，又你也逃不掉，又落到了他人之手，也就逃不掉啊。所以这个孽力啊，所以因果的关系是决定不虚的，所以佛在经典当中说，你造的孽力就是哪怕经过百千万亿劫，你造得的孽是不会消失的。你的孽的种子之因跟你外面的缘如果碰在一起了，你这个杀业的果报一定会受的。 这个瘦的有时候你看都很奇特。当时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出现一个什么事情，有一头牛，这头牛呢被一家人买过来，结果到了街上，那个牛呢就把一个人给他撞死，用脚顶死了，就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人呢，这个人就害怕，就把牛转卖给一个人了。转卖给一个人，就是在杀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死了一个人。结果杀了之后，这个一个买了牛头的人啊，提了准备回家，就把牛头这个挂在树上，他在下面休息。这一休息，这个牛头从树上掉下来，那个脚就把这个树上休息的人也给他这个扎死了。就是一头牛竟能杀了三个人。当时这个就很奇怪，就有人就到佛陀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好，这个就佛就说出一个因缘，说原来啊有三个商人啊，他们寄投宿在一个人家，这个人家就是一个老太太啊，老太太呢本来应该人家提供的吃和住要给人家付钱，结果趁着人家这个老太太出门，这三个商人就偷偷的丢了，不给钱跑了。这个老太太看到他跑了，就在后面追，叫他拿要交钱，交住宿钱。这三个人说：“我们没有给你住宿啊！我这个就不赖账，就赖账，不给他。这个老太太身体又打不过他们，就发了一个恶誓，说我下辈子要把你们杀死。”好，结果真的转身之后，这个老太太变成一条母牛，正好碰到这三个人，就是前辈子欠了他的这个房钱的人，而且这个老太太就发了这个恶誓，还真的就实现了，一头牛把三个人杀死了，啊，所以这种因缘会一说，果报还自说，这里面是非常严峻的，这是一点都不掺假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啊圆满福的智慧啊，示现人间8000次啊，在种种的讲经说法的会上，多以戒杀这样的一个法语叮咛教诫，啊，苦口婆心，再三反复陈述，啊，把这个杀戒列为三乘之首，啊，于种种犯恨当中都要严正恳切地奉行这一条戒，啊，并且释迦牟尼佛还非常慈悲，自己示现因果不虚，啊，琉璃大王就是波斯尼王的第二个儿子，啊，等他继位之后，他就由于他小时候到释迦族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有一天啊，这个啊，他是一个原来是这个因缘就很复杂了啊，反正这个释迦族的人好像得罪了他啊，他坐在佛的准备位置上说，那个释迦说你是一个婢女的儿子，你哪有资格做这个啊？啊，对，所以这个琉璃太子等他继位之后，他就要报这一仇，实际上他就要杀掉整个释迦族的时候，佛是做了努力的，在琉璃大王带着大兵路过的地方，佛就在那里打坐。佛在那打坐，这个琉璃大王一看佛在那里，赶紧下来恭问佛，跟他讲佛法，他还看这个，他就回去了。就没有杀，第二次还是被佛阻拦了，到了第三次下决心要杀释迦族的时候，佛也知道定业难逃，就没有去了。没有去，当时大目犍连他一定要救释迦族啊，他有神通啊，结果这个他把500个释迦族放在钵里面到天上去，一打开钵一看都化为脓水。那琉璃大王杀这个释迦族，那是非常的斩尽灭绝的，啊！最后是摩诃难作为国王的时候， 摩诃男还是他的外祖父，应该是摩诃男，就是说我只有一个请求，希望我就到水里面去，到水里，在我溺水在水里面的时候，这段时间你这个释迦族的人能逃多少生就逃，就逃多少生。这个琉璃大王觉得你在水里面还能待多久，就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这个摩诃男到水里去竟然很长时间都没有起来，所以释迦族的人逃生了很多。那摩诃男为了救释迦族的人，他自己到了水里面就把自己的头发绑在了一个桩子上，自己淹死在下面，但是尸体都不浮起来。那么这个过程以后就问这个因缘啊，那释迦牟尼佛就说这个因缘，说多少多少劫以前有一条很大的鱼啊，这个鱼呢一来呢就是被一个村庄所有的人都那个就吃这个鱼啊，这挖这个鱼肉吃，当时一个童子还这个敲到鱼头三下，但这个童子呢并没有吃啊。那么这样呢啊，这条大鱼就是琉璃大王，吃他这些鱼肉的人都是释迦族的人啊，敲了这个鱼头的三个人就是我啊，我由于没有吃，但是由于这个事情我也头痛三天。你看看，连佛都示现因果不虚，垂戒于后世啊，就使一切人知道你犯的这样的杀业最终是逃不掉的啊，所以唯一理智的方法就是阻断这样的杀业。所以佛陀在讲，你就是父母被人杀了都不要去报，是这么一个教诲，不像儒家说不共戴天非得报，父母被杀都不要去报，更何况国王大臣。这就是佛法的那种看透啊，这种业缘关系的最究竟的阻断杀业的行为啊，这些教诲我们都要相信。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